Hello， 大家好，我是 Randy， 欢迎收听我的这一个2023年终总结的音频版。这一次的年终总结我想要录音频版，因为我感觉因为今年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播客，还有另外就是我觉得今年要玩一点新鲜的东西，所以我邀请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嘉宾，那就是我自己，来采访我，来跟我自己对话。欢迎我自己Randy。Hello Randy， Hello 听众朋友们，我是 Randy。 很奇怪，因为如果人看到这个录音现场的话，肯定觉得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那幸好没有人在现场，所以可以录得轻松一点，把这个有趣的一个形式给录得轻松一点。那为什么 Randy 会想要找你自己来做这一个年终总结呢？因为每年我在做年终总结的时候，其实会先把这个标题想好，想一下今年会用一个怎么样的标题来概括我的这一年。那2023年我觉得在我脑海里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就是和自己对话。那这个和自己对话其实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今年做了一些可能在人生中比较重大的一些决策，像离职，还有去泰国待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总结起来，其实今年对我来说比较重大的一些事情，其实本质上都是和自己对话。比方说在决定我到底要不要离职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就是一个需要跟自己对话的事情。我要跟自己对话说，我需要反问自己，到底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工作，或者说我是不是真的适合工作。那如果我不工作的话，我应该做一些什么，我真正到底想要追求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另外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是挺想通过一场访谈的类型来表达出一些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是我又不太希望说我去真正的跟其他的人一起交流，因为我觉得始终只有自己最明白自己在想什么。提出一个问题是很难的，如果你不够了解你采访的那个人的话，其实你很难问出一些真正很好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我自己来采访我自己，我自己来跟我自己对话的话，我很清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我可以问出一些很好的问题。说到表达的话，我觉得 Randy 主要的表达的渠道应该就是博客了。今年我看了一下 Randy 的博客，只写了五篇。你怎么看待你今年的这个产量？你是觉得OK， 还是说比较少，还是已经比较多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比较满意的一个数量了。
因为除了博客之外，可能我今年对外界输出的方式已经不仅仅在于博客了。可能几年前我主要还是通过博客跟 Twitter， 那今年可能就我跟 Geekplux 做了一期做了一档代码之外的播客，也让更多的朋友从另外一种渠道认识我，来看我输出了一些内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综合下来我对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那你有没有哪一篇博客文章是你觉得是你今年写的最满意的一篇？
我觉得其实还挺难总结哪一篇是我最满意的一篇，因为我今天写应该是五篇，第一篇是28岁我还想生猛下去，第二篇是我的笔记管理方法，第三篇是复读和命运，第四篇是清迈学习7天后我不再追求幸福，第五篇就是开发一个插件，然后在第三天卖出1000元。我觉得除了复读和命运跟我的笔记管理法之外，其实这三篇，其余的三篇其实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我的一个不同的状态。我觉得在每一篇在当时的状态下，我都觉得它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比如说28岁我还想生猛下去，是我生日的28岁生日的时候写的。然后它特别能代表我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 因为我刚好在21岁生日的时候也在我博客里面写了一个21岁我想说的，就可以发现其实21岁到28岁其实只有7年的时间，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我的一个心态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转变，无论是思维上的一种转变，或者说目标上面的一种转变吧，都非常的明显，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就可能等我35岁的时候再来写一篇的话，我就觉得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种记录我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态的一种很有意思的载体吧。那
你会有年龄上的焦虑吗？
我觉得如果直接回答的话，我觉得没有，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对年龄上的焦虑，普遍上来说，就在网络的舆论上来讲，普遍大多数人对年龄的焦虑其实总结就是35岁不能做程序员嘛。我倒没有这一个担忧，并不是说我觉得我35岁一定就能找到工作，但是我更加担心的其实是我的时间越来越少，或者说我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了。那为什么会变得更紧迫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理论上来说我几岁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会心里会有一种渐渐的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觉得我被时间推着走的感觉。可能小的时候就会觉得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其实还挺慢的，但是反而我觉得应该是从可能跨过了25岁开始，我就会开始有一些被时间推着走的这个感觉。而我是一个特别想要做一些我不知道怎么描述的一些，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些执着，就是我想要成就一番比较大的一些事业。比如说小时候就觉得想要像 Zuckerberg 一样做一个 Facebook， 做一些可以改变世界的这些东西，我会有一种这样的执着。然后随着年龄增大的同时，我又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太迟了。像那些成功的互联网的名人，其实大家都已经早在不是我这个年纪就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一个 business， 我是不是太晚了？我经常会这么觉得，但其实理性的我其实会觉得说，其实这跟年龄估计问题不大，而且也有可能年龄渐长或者阅历变多的时候，可能反而在开启自己的事业会更有利。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就感性上来说，我还是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所以其实我倒是不是从现在大多数普遍的人的一个35岁就要退休了这种角度去担心。我比较担心说我到底这辈子能不能达到我想要达到的那个状态。
那我们都知道写完这篇文章之后，其实五月份你就正式的从微软离职了。那现在已经过去了应该有半年多了，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这个决定是一个怎么样的决定呢？
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开始提到的，就是这是一个和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从早几年开始，我就慢慢的发现说，我就慢慢的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应该或者说擅长做一个职业的程序员。尤其是当我开始在杭州阿里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了更多比我在业务能力比我更加优秀的人的程序员。我就开始会用我自己去跟他们比较，就后来我就 觉得说我可能确实没有办法能做到像他们这样，这些业务能力啊，这些可能写代码之外的事情的这些能力，可能我都是很欠缺的。所以说我开始就是思考说，哎，如果我不适合做这个的话，那我应该适合做哪一些事情。那但是很幸运呢，我还是有了几年，还是有几年时间让我思考这个问题。那一直到今年的年初，我就觉得说，第一，我的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哎，那其实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休息一下，好好的结束这段本来我就怀疑的职业。并不是说我不喜欢写代码，而是说做职业程序员跟你自己写产品写代码是我觉得是挺不一样的两回事的。但是你会失去这些固定的收入，跟你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可以聊到的一些 title， 你不会担心这些事情吗？
当然会担心，当然会担心。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我比同龄人要早3年出来工作，所以在积蓄上面还是我觉得是可以吃得起饭的，不至于饿死。而且我辞职之后也不是说就真正的每天躺着，还是会想办法赚一些小钱这样子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反倒是可能所谓的 title 可能会更麻烦一些。这个麻烦并不是说失去了一种可以虚荣的物质，而是说一旦你没了这一个背景，那当你出去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你怎么去跟别人用一句话就解释你自己是一个自己在做什么，你是谁，你在做什么这一件事情。我是觉得这个会比较麻烦。比如说出去 social， 那可能以前的话我就直接跟别人说，我是哪里，我在哪里工作，我在哪里工作。其实并不是说这个哪里有多优越，而是说只要你这么说，其实别人能从一个别人起码会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知道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种 title 的话，可能我就只能跟别人说，哎，我现在没有在工作这样子。或者说我是一个程序员，我在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那他们可能就觉得你是一个 freelancer， 或者说你是财务自由的。但当然不是啦，就我肯定是没有财务自由，而且我现在也应该不算是一个 freelancer， 所以会有一些这样的误解，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的。而且可能跟亲戚或者跟亲朋好友不是圈里人的话，他们更难懂。所以这方面倒是挺麻烦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那你建议别人离职吗？你建议别人也辞职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
这个跟我以前经常被问到要不要退学一样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无论是退学还是辞职，都是应该自己做决定的。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结果，无论是好的是坏的，其实都跟你的决定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别人始终不是你，别人拥有的资源不是你拥有的资源。重要的不是别人拥有什么，别人的结果是什么，而是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资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自己再判断一下自己能不能这么做，那再结合自己对风险的这种厌恶程度来做一个适合自己的决定就可以了。既不要听别人说，哎，你就应该辞职，然后你就啪啪啪去辞职；也不要别人说，哎，不要辞职，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无论别人给你的是激进的建议还是保守的建议，都是别人的，都一定不适用于你，
即使是你自己的父母，你自己最亲近的人，他们都未必能了解真正你真正的自己。所以只有你 真正的你自己才能了解你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并且在这个决定产生的结果后，你才不会后悔。而且我觉得现在舆论上有一种反对工作，或者说反对超额工作才是一种政治正确的现象，我觉得非常奇怪。但我并不觉得工作是一件多么不好，或者说多么羞耻的一件事情，我并不这么觉得。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既得到了钱，又得到了一些经验，获得了一帮很好的朋友。如果不是工作的话，我永远不会获得这些。所以我只是觉得，就真的跟退不退学是一样的。学校是一个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是好的地方，有些人并不适合，有些人适合，有些人不适合。这个工作也是一样，有些人适合工作，有些人适合不适合工作。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路可以走。最终还是要听自己的声音，也是和自己对话。那你觉得离职之后你自己心态上有哪一些变化吗？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不需要去想啊，我今天又要去应付一些这样的事情，应付那样的事情。而且我又觉得这些事情好像是不是我来做都是一样的。我其实特别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是不是由我来做结果都一样的。那我就觉得哎，其实不需要我来做，我来做就是因为我想赚这个钱。那我就觉得那当我的钱够花了的时候，那我就应该要跳脱到别的事情上面去。对，这又扯远了。不过这就是最大心态上的变化。然后就是其实中间还经历了一些，其实还是比较迷茫。因为我记得刚刚正式的辞职之后，没事情做的时候，其实也挺焦虑的。我是一个特别容易产生焦虑感的一个人。可能刚头几天还好，头几天就天天睡大觉，什么都不想，还挺轻松的。那到了过了可能几个星期之后，就会去想 What's next？ 然后就开始会有一些焦虑的感觉。后来就是去了清迈，也是我博客里面一篇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篇文章，写了我这个在清迈冥想学习冥想的一些经历。那段经历其实让我收获特别大，就是我发现有一些事情不需要 push 那么紧，不需要去想那么远。我在去完清迈回来之后，其实我整个人的状态就好了很多，好了很多。没有那么焦虑，然后开始学会去享受一事无成的日子，打引号的一事无成的日子，去享受这个过程，去享受这个我不需要关注它的结果，然后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这个过程。最后就是我记得在清迈回来的差不多半个月左右，我就做了一个Notepad， 一个浏览器插件，然后就达到了一个我给自己定的一个很比较长远的目标。你觉得是这一段清迈这一段经历让你可以成功的把这件事情做起来吗？就说这段经历对你之后做的这些事情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而且我觉得这不仅是在清迈的经验，就如果我单纯说 Notepad 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不仅是单纯的是因为在清迈度过的那一些天，而且还有因为我离职了，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达到的一个作用吧。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如果我还是在公司工作的话，我大概率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因为这个事情我会觉得说，即使他做成了，他赚的钱也不够我赚钱的一个零头，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我周一到周五都要上班了，我周六周天就可能不会再花那么多精力去维护这个东西，这个产品了。然后就是去了清迈，清静了一段时间之后，会让我觉得说，我更加的不在意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而是关注于这个过程是不是我自己想做的。那这个事情就是让我觉得，我写了这个插件之后，它卖不卖得成我不知道，我控制不了，但是做这个插件我是觉得它是有意义的，它也有这个潜力，所以我就觉得那就做吧，就不需要太担心它做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子，就享受做它的过程。因为做的这个过程也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第一是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写代码，另外一个就是我本身的目标就是做产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做好这个产品，把我自己之前读到的一些关于indie hackers 或者说创业的这些做产品的这些理论上的东西用到实际的产品中去，那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会想要做下去。不然的话，可能以前的心态的话，我可能很难做。但是这个结果对你来说应该是比较出乎意料的，是意料之外的是吗？对，因为我确实 我可能做的时候只会觉得说，可能会有一些人对这个是有需求的，但是我不确定如果我要卖钱的话多少人愿意去买。所以当我接到第一笔收款的时候，我还是很激动，真的是非常激动。当时我还跟图拉顶我跟私聊，我说啊，这30块钱，我当时卖30块钱，我说这30块钱赚的比我在大公司拿30K 的月薪还要爽，那种成就感是特别的大的。
你觉得这种区别在哪里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说，首先这个产品是完全是你100%控制的。这个100%说的不仅仅是在于技术方面，你怎么去把这个代码写出来，怎么去做这个架构，那这些反而是整个环节中不太重要的一环。更多的是你怎么去做这个 landing page，怎么去宣传你的这一个产品。就是说你解决了一个需求没问题，你解决了一个有人想要解决，有人也想要解决的需求也没问题，但是你怎么去把你的产品触达到给这一群用户，怎么样让他们付费来用，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我指的这些100%都是由自己参与的，就是这些除了代码之外的这些跟产品的打磨，产品的形态，产品的营销，还有各种方面的事情，都是100%是自己掌握的。所以当真正有人为你这个东西买单的时候，就会特别有成就感，因为这跟在你在大厂里面去做一个事情，可能他赚的钱要比我这个赚的太多了，多了去了，但是你很难感受到你在其中的意义，你只是实现了它。这个比如说在以前的公司做一个营销活动的页面，他可能从数字上带来了一些 PV、UV 或者金钱上的一些转化，但是这多少100%是来自你的功劳呢？这个活动是由你来想的吗？不是。这个设计是由你来做的吗？不是。所以你只是参与了其中一个把它码出来的这一个环节，所以它并不能给我带来多少意义感。但是当你自己100%的做，你从你的 idea， 从你解决什么问题，从如何卖给你的第一个客户，如何做客服，如何去解决他产品上遇到的问题，的这一些 事情当中，你才会觉得说啊，是真正的发挥了你自己的能力把这个事情做成了，这是很大的不同。你在大厂里面拿 30K 可能是因为你的老板你的公司觉得你值这个钱，但是你用你自己的产品赚30块钱，那是因为有一个客户承认了你的产品为他解决了问题，然后你卖给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客户。
所以当你开始发现越来越多人买你的这个插件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当时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终于做成了一件事情了，就是不依靠公司， 不依靠我的背景，终于做成了一件事情了，我当时特别开心。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说，我终于把我以前读书就是看书获得的这些理论知识把它付诸了实践，那我终于可以写点我的经验来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以前本来就很喜欢看这方面的书，比如怎么创业，怎么样用一个小的成本，用几个人的 small team 去做一个profitable 的 business。我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一个机会去实践。所以如果我不实践，不把它成功的实践出来，那我写一篇博客出来分享给大家，我就觉得意义不大，就好像在说干话一样。所以恰好这次我成功的把这一些理念给运用到了我自己的产品上面，虽然它赚的钱不多，但是我起码不是口说无凭的，所以我就特别开心。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肯定有人会说，你这么容易把这个插件卖出去，那是因为你本来推特上就有这么多粉丝，你觉得呢？
我觉得肯定的，这是肯定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些人就是这些人很容易把这个产品成不成功归因于这个人他本身火不火。我先不说这个归因是不是正确，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做所谓的独立开发，我不觉得我自己是独立开发，但是如果你想要做你自己的产品，那么你自己有多少粉丝，所谓的你有多少粉丝，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的个人品牌的知名度高不高嘛。你不得不承认，你把自己做产品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品牌。那你自己的品牌能不能声名在外，名声在外，声名在外，你能不能名声在外，那肯定是跟你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粉丝量，或者说你的渠道怎么样有优势，你才可以做到。那你不能奢望说你就是做了一个很牛逼，比别人牛逼100倍的这个产品，所以你可以把别人竞争下去。那但是你能做多少个100倍于别人的产品的产品呢？就是说如果你做了一个产品，它可能只是比别人好个1倍，或者说多少倍几倍这样的，它不足以让别人去，它可能不足以别人去选择你，它可能甚至会去选它早就认识的另外一个他认可的一个人做出来的事情。我拿具体一点的例子，就是说假设说我同样是做ChatGPT 的套壳，那我做了一个出来跟八爷做了一个出来八爷做了 OpenCAD， 那同样做 OpenCAD， 我假设说我们同样做 OpenCAD， 我做了一个 OpenCAD， 八爷做了一个 OpenCAD 差不多的东西，那八爷的粉丝要比我多的去，那我觉得他卖同样的东西肯定比我卖的好，并不是说我跟他做出来的有多大的区别，可能我甚至就假设说我甚至比他做的可能好 0.5 倍好1倍好2倍这样子，但不见得我会卖的比他多。我发现大家往往就会对这个事情避而不谈，觉得你就是靠粉丝就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这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就是你的 reputation 跟你能卖出去多少事情是有线性关系的。你的 reputation 高一点，你自然就能卖出去更多的东西。跟你做所以我之前听说一句话是这样说，他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销售。那做产品也是一样的，做产品前提肯定是你产品要做好，做好之后怎么去把它销售出去，那粉丝量或者说你的 reputation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多人看不起销售，特别是程序员可以尝试自己无论做什么，你做一个自己的解决自己需求的东西，然后标个价，无论是一块钱也好十块钱也好，只要你开始付费才能使用的话，你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市场。你只有在直面这个市场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销售的重要性，就是在代码之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很重要的。而可能我们往往以前在厂里面做程序员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才是真正能赚到钱的事情。
那你会觉得说你今年写代码的量已经不如以前了吗？
从量来看的话，我觉得不会差太远。而且我自己也一直，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我还是会持续关注前端最新的一些技术或者什么，所以我觉得倒是我对技术的热情还是在的，并不是说我自己做产品了之后就会觉得说不喜欢写代码了还是怎么样，没有。但是我确实是会想着说，哎，如果我有钱的话，我肯定是雇人来写，我就不自己写了。因为我觉得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就觉得写代码好像真的变成了一个单纯的体力活了。但是对代码对技术的热情还是在的，所以我觉得还好。但是其实我刚才提到的在技术方面的一个变化，反倒不是从量上的一些变化，而是对技术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会更加的技术实用主义。我不会再去寻求很 fancy 的技术了，除非说这个技术既 fancy 又可以帮我省很多时间，那我就会去试一下。因为现在对我来说能出活是最重要的。就是可能以前我们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都不懂啊，就觉得说我一定要用上最 fancy 的库，最 fancy 的状态管理。但是现在自己做产品就会觉得说我只要能用我最能出活的技术就行了，这些 fancy 的技术可能就是当做娱乐消遣的时候试一下吧。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更能了解以前的创业公司的时候的老板，就是比较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不管是创业公司还是大公司，其实在老板的这个层级，他们其实最 care 的其实不是你用什么技术，而是这个功能到底什么时候能上，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就是你上了之后不要出问题，所以现在我技术选型其实也是会围绕这些比较实用主义这方面的角度去考量。
所以辞职了半年，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刚刚提到的对技术的看法很不一样。虽然这在辞职之前就已经有了，但是辞职之后更能亲身的感受到这些变化。另外一个就是结交的人不一样了。可能以前工作的时候主要还是以同事为主，网友为辅。那我觉得在我辞职之后，我有一个月去了一趟杭州，在玉鸟集那边见了图拉顶，以及那个疯狂星期四聚众写代码活动，认识了很多很多人，认识了很多同样是做独立开发的， 或者说在做自己的产品的一些人，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跟他们聊天会觉得说就跟以前单纯的公司的同事很不一样，就是大家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大家对自己的产品都有自己的见解，对商业，对怎么做产品都很有自己的品味，所以我从他们身上都学到非常多东西。我觉得这是交际圈子的非常大的一个不同，让我很舒服，就是能结交到这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也很不错。
你觉得你会一直维持现在的这个状态吗？还是说你给自己一个多少的期限，一个怎样的目标去判定你应不应该再继续上班？
其实没有，我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给自己的一个目标或者说一个指标。我会觉得只要我在经济上不是出现了特别大的危机，或者说我需要很急用钱的话，我都希望自己一直是这样的状态。但是倒不是说一直都是做这些这么赚那么少钱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做更 scope 更大的事情。但是工不工作的话，我觉得如果我的积蓄还能维持我的基本生计的话，我就觉得我还是可以继续不工作的。
但是你不会害怕吗？就是万一有一天你突然需要急用一大笔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如果你当初一直在工作的话，可能你就有这一些钱去周转。
我试着不去担心这些事情，这也是我在泰国学习禅修的时候体会到的一个心态，就是。如果你硬要这么去担心的话，其实你可以担心的事情很多很多，它不只是这一项。我更加想要专注在我当下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只要它不是很离谱的高风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老是想如果我现在不工作，我以后万一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万一根本就没有发生。如果你因为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放弃你当下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过的人生。可能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看法，但是包括我在内，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都是，我不知道，就是太沉浸在这种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这种环境这种氛围当中。那好像人的这一辈子都活在这种担心里面。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真正拥有的事情就是 now 当下。那如果我们所有的当下都用来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话，那谁会不焦虑呢？
那前面我们已经聊到了2023年 Randy 主要经历的一些主要的事情了，那 Randy 对2024年有什么样的展望吗？
我觉得我想要的很多东西都是我无法控制的东西，比如说我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创业的环境，或者说一个更好的网络环境，那当然这些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东西。如果说是我能控制的东西的话，我希望我想写一些 scope 更大的产品吧，就是用户量会更广，影响面能更大的一些产品吧，或者说能找到一些找到一两个志同道合的都有相同 idea 跟价值观的合伙人，可以一起干一些事情。就是其实我不是那么有很多人说我是独立开发者，但我不是那么喜欢一个人做事情。我还是觉得说两三个人一起做一个小东西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其实很难遇到，所以希望下一年可以有这个机会吧。还有就是希望自己能多产出一些能帮助到别人的内容吧，虽然我每一年都在这样争取，但是今年会有一个更深的体会，就是今年因为疫情开放了之后，能够有条件参加了更多的线下的聚会， 也很意外的发现，有一些比我年轻很多的一些后辈吧，都会因为听过我的播客或者看过我写的博客，收获很大。我不知道这是其中有多少是客气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听着其实是多少有点感动的，觉得自己做的事情确实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一些人。所以我希望无论我不知道会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啊，就是反正就是可以把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更多的分享出去吧。
好，那作为这次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啊，那就问一下读书方面的。你今年应该也看了不少书，不如就选一本来推荐给大家吧。
那我肯定会选悉达多。悉达多是一本很好的书，是我今年读的最好的一本书，也是这几年来读到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吧，可以这么说，一本虚构类的书。非虚构类的就很多了，虚构类的书确实很多年没有过这种感觉了，上一次有这种感觉的还是毛姆的刀锋。悉达多的话是一个，它是一本很短的短篇小说吧，是跟佛教有一点相关的。我觉得如果一些可能有一些焦虑或者说迷茫的听众朋友可以试着读一读这本书，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启发。
好，那这一次的对话就应该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 Randy 邀请我来跟 Randy 访谈。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希望大家听了会有一些启发吧。
对，希望大家听了有启发，而且祝大家2024年自由快乐，谢谢。